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28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目前，全球各地的投资者最焦虑、最担忧的问题是半导体、人工智能领域究竟是否有泡沫？泡沫究竟有多大？目前出现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有个风吹草动，半导体、人工智能的股价就会出现剧烈的波动。那么今天彭博社的两个报道，如果大家放在一起来了解和理解，你差不多可能会悟出目前市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奇特的景象，以及未来潜在的市场变化的方向。它可以帮助我们减少一些对市场变化的焦虑。它第一个报道标题是循环融资与中国竞争引发全球半导体的抛售潮。那么这个报道呢，它是从市场的技术角度向我们解析了为什么亚洲市场最近喋喋不休，美国市场走一步退一步。他认为造成这样一种剧烈波动甚至形成抛售潮，主要是三大原因共同触发，就它不是一个原因，而且三个原因呢还互相影响互相叠加。第一个原因呢是估值过高与完美的预期，因为在过去的两年半导体、人工智能板块高歌猛进，那么就把这种估值啊推到了很高。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投资者呢对这些啊股价很高的半导体、人工智能板块，他检视的态度呢又变得越来越挑剔了。我既然给你了这么高的股价，我当然要用放大镜来看你。所以目前呢，就任何很微小的经营上的数据不理想，甚至有一点点小失误，都会被市场极度的放大，就小事变成大事，这个完全是一种市场的心理反应。第二个呢，引发这轮的抛售潮是因为循环融资与债务的担忧，这个是很多网友容易忽视的，但是这种情绪实际上已经在全球投资者当中积累，只不过很多人呢由于过于看重市场每天的起伏而忘了这么一个重大隐患。特别是过去一年推动这个半导体、推动人工智能领域整体的股价升高，它出现了一种非常魔幻的游戏。你像这些领先的人工智能芯片制造商与人工智能必须的基础设施数据中心的开发商，以及与这些人工智能的领军企业，他们互相之间交叉持股、交叉投资，这个让全球的这个投资者看得眼花缭乱。很多投资者怀疑是他们在联手在造势，所谓的造势是在推高市场的热度。那么当市场开始反思这个市场的热度泡沫的时候，这个问题它就被又重新拿出来进行烧烤，它会让更多的投资者集中来关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是觉得有这个问题，但是没有认真来讨论，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坐下来讨论讨论。你们这种互相循环投资、交叉投资，一旦整体上人工智能应用不如预期那么强劲，那么你这个整个互相投资这一盘大戏可能都会崩盘破裂。那么债务链那不是一家亏损一家倒闭的问题，你会是整个产业链、整个人工智能板块会出现一种灾难性的局面。所以本来应该是去年担忧、去年质疑的，但是由于市场投机的心理占主导，所以弄到今天这个事儿重新拿来研究。第三个导致这一波抛售潮是中国竞争威胁实体化，特别是中国记忆体的芯片厂长芯储存完成了这种 IPO 之后，它会进一步扩大产能。特别是市场也相信某一种说法，比如中国网民经常讲的，一旦中国会做某一类产品，一定会把它做成白菜价。那么西方舆论、国际资本市场没有这么简单暴力的表达，但是大体上也相信只要中国能够产业化的事儿，那么价格一定会非常非常低。所以这三个方面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共振，就导致了目前全球市场投资者，这还不光是亚洲，不仅是韩国、美国投资者一样，对半导体、对人工智能领域这种谨慎、这种担忧的情绪占了上风。所以你通过这三个方面，你可能对目前的这样一种市场情绪以及这种情绪未来发展变化的方向，你可能会有一个新的理解。那么第二个相关报道，中国传出国产光刻机突破 阿斯麦股价应声重挫。美国的科技媒体资讯报昨天报道，一家位于中国上海的中资企业已经开始制造浸没式深紫外光客机，并计划今年生产大约5台，明年生产大约20台。虽然这个产量相较于阿斯麦去年出货131套的规模仍然极小，而且技术尚处于早期阶段，但该消息依然引发了资本市场的巨大地震。阿斯麦在阿姆斯特丹交易的股票应声重挫超过 8%。 这个报道认为，市场的反应体现了市场对阿斯麦核心基本面的两大担忧。第一呢，市场担忧关键市场份额的流失。中国市场对阿斯麦至关重要，去年贡献了 29% 至 36% 的销售额。一旦中国具备国产的 DUV 的量产能力，阿斯麦将面临失去中国这个巨型市场的风险。第二个担忧呢，是产能扩张计划的不确定性。就阿斯麦此前因应全球人工智能需求潮第二次上调销售指引，并宣布大规模的扩产计划，但是由于中国竞争对手的崛起，无疑为长期的产能消化和高估值带来巨大的变数。你看，从芯片受到中国产品的冲击，现在连芯片制造设备也受到中国的一些消息的冲击。那么综合以上两个方面的报道， LTE 想对目前市场对半导体人工智能领域的一种矛盾、焦虑甚至恐惧的舆论氛围想从三个方面来解析。就目前我们都是市场中的一员，就大家得的一样的精神病，这种病究竟怎么来的，它会往哪个方向发展。 LTE 认为，实际上我们要解决目前市场焦虑这个不可能的，但是你必须要弄清楚市场焦虑什么东西。它实际上是三个层面的矛盾呢交织在一起。就第一个层面的矛盾呢，尽管市场拿放大镜来检视被高估值的半导体板块、人工智能板块有没有毛病，但是它仍然存在一种怕错过这班车，怕搭不上车，还想上车，还想进入。与此同时呢，又担忧高处不胜寒，就目前估值过高，所以怕搭不上车与担忧估值已经过高，这一对矛盾今天同时出现在市场情绪当中，谁也说不服谁，他甚至一个人可能同时有这两种心态。第二个层面的矛盾呢，是资本开支与投资回报开始算账了。因为在今年六月以前，市场对半导体人工智能板块担忧呢，还是看它是否停止了资本支出。如果继续增加，那说明人工智能还会再飞一会儿。如果停止投资了，那说明这些科技企业也发现有泡沫了，要止损了。所以关注是否增加投资是一个共同的市场焦点。但是进入六月份以后，这个舆论情绪就有些变化了。就市场投资者不光要看你是否继续投资，也关注你之前前两年的投资有没有回报，有没有一点收益。尽管不希望你收益过高，但是你总得找到盈利的模式。所以这个也形成一种焦虑的矛盾，一方面要鼓励你投资，另外一方面又担心投资打水漂。第三个折磨市场的矛盾的心态呢，是一方面在围观美国对中国的人工智能的设备、芯片以及技术的限制，另外一方面呢，又要接受来自中国的技术的突破、新的产品的开发的冲击。昨天 LT 看到有一个中国的网民，他出示一份他的算命，就他在长兴科技上市之前，他留了一个微博的贴文，很神的。他说这一轮中国炒作、中国市场炒作半导体，它会有两个剧本会先后上演。第一是长兴科技的上市，而且他说在长兴科技上市之时，会有一个光刻机的小作文会发布。就这个人还是挺神的，果然是这样的。而且呢，长兴上市这个小作文发布呢，还是通过美国企业发布的。昨天 LT 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像中国这个最机密、最顶尖的信息，应该轮不到美国硅谷的媒体来报道。它就是由全世界都是从硅谷的这个信息报得到的消息，所以这个也有明显的未料像中国网民讲的小作文那种痕迹。但是这种信息 你即便是像中国的一些股民他算死了，这是一种炒作，但是对资本市场来讲，你又不能不信，你又不能不把它当回事，所以它就增加了全球投资者对半导体领域、人工智能领域何去何从的一种焦虑。尽管是最近是有一些抛售，但是仍然是在一种高位，甚在抛售过程当中仍然有大量的机构也好、散户也好奋不顾身的在涌入。所以从刚才我们分析这三大矛盾，它就形成了目前市场的这样一种啊庸人自扰的氛围，而且还会持续下去。因为这三大矛盾呢，你暂时找不出来解药，还会持续存在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两个方面，白宫的外交信息，也有媒体称之为葬礼外交。就今天川普在白宫分别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那么这两场会见都是因为来宾呢是专门到美国参加共和党籍的资深参议员格里厄姆的葬礼，而这两个外国元首与川普的会见会谈都涉及了目前最敏感、最受关注的国际地缘政治冲突的问题，所以非常值得网友们关注。那么第一个信息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川普在白宫会见内塔尼亚胡。白宫的新闻秘书莱维特在 X 网站上证实，川普已经结束了与内塔尼亚胡的会晤，他与内塔尼亚胡会面持续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在会晤举行前，川普对内塔尼亚胡表现出不满，他这个不是说很久以前或上个星期，就是今天会见之前，川普还在对内塔尼亚胡不满。他这个不满呢，是因为昨天《纽约邮报》的一个报道，《纽约邮报》嘛，默多克的报纸偏右、亲以色列。他昨天报道一个什么内容呢？这个让川普很恼火，实际上也是很难堪的。《纽约邮报》报道称，内塔尼亚胡预计将向川普提供情报，称伊朗正在皮克克斯山扩建起核设施，并且伊朗谎称想要达成和平协议。那么就这么一段话的报道，为什么又激怒了川普呢？川普今天早上在接受福克斯的采访时说，我不需要比比告诉我这些，比比告诉我这些是因为他想让我继续参与其中。你看这个话是川普啊一直不愿意说的话，因为伊朗战争开始以来，美国保守派有一股舆论就说川普啊是被内塔尼亚胡拖入伊朗战争的，这个不是美国的战争，是以色列的战争。那么川普呢也从来没有回应这一点，但是你看刚才这句话，川普他实际上在印证了，或者是他在回应那种他被拖入伊朗战争的那种舆论。那么接下来一句话，川普的不满呢就溢于言表。川普说，为什么他不直接告诉我，为什么要向全世界宣布？你看这句话，网友们能够体会到川普有多么的愤怒，就说你要提供一个情报说伊朗正在搞核设施，那么你这么重要的情报或这么机密的情报，你怎么不先跟我说呢？你还要先向全世界说，我还是从报纸上看来的。所以这个是在今天会见之前，川普对内塔尼亚胡表达了12分的不满。那么网友们可想而知，这次会谈能够会谈出个什么结果。这个报告也指出，内塔尼亚胡将于10月面临选举，以色列将于10月27日举行全国大选，这将是自哈马斯在2023年发动袭击以及随后在加沙、黎巴嫩、伊朗爆发战争以来，以色列首次举行的全国大选。那么内塔尼亚胡的目标是希望争取川普对其连任的支持。那么未来两天，川普会不会公开表达对内塔尼亚胡的支持，或者发表一些他们关系缓和的言论，就非常值得关注了。但是目前摆在川普与内塔尼亚胡之间，他们这个矛盾呢又是一种不可调和的。因为川普呢现在你看他这两天每天都在讲我们与伊朗恢复了谈判，但是内塔尼亚胡在那边讲，哎，他核设施还在搞啊，还在大搞啊，还在扩建呢。那么这个他似乎想堵死川普的这个退路。那么川普是不是不知道伊朗在干什么呢？他当然会知道，但是川普面对中期选举，面对美国国内的经济，他又不得不尽快退出战争。所以 LT 认为，本质上不是情报准不准、有没有情报的问题，本质上川普与内塔尼亚胡的矛盾是一个想收手退出，一个呢 认为还没完，现在还不能够退，这是他们根本的矛盾。这也不是他们个人的矛盾，它就是两个国家在区域啊战略利益的目标是不一致的。第二个相关的信息，泽连斯基与川普的会见。华尔街日报报道标题是，泽连斯基称他与川普讨论爱国者导弹许可证的问题。泽连斯基在 X 网站发文称，他与川普进行了一次愉快的会面，他说他们讨论了爱国者拦截器的许可证问题，并对格雷厄姆的去世表示哀悼。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战场进展已经停止，正试图利用其在弹道导弹方面的优势对乌克兰进行猛烈的打击。随着基辅的崛起，川普对泽连斯基的态度也变得亲近。一年多来，川普总统在与私人顾问谈话中一直坚称乌克兰正在输掉这场战争，但最近几周，川普对乌克兰及其领导人泽连斯基表达了新的乐观态度。据与总统交谈过的人士透露，乌克兰深入俄罗斯境内展现出的韧性给川普留下深刻印象。知情人士透露，这一转变发生在乌克兰总统多次在全球峰会期间与川普会面之后，他试图在会晤中展现自己的魅力。知情人士表示，川普开始赞赏乌克兰的无人机产业，尤其是其防御美国在伊朗战争中面临的同类无人机的能力。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表示，川普喜欢赢家，而在美国总统看来，泽连斯基越来越像一个赢家。 LT 对《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除了这个报道渲染的川普个人好恶这种外交立场的戏剧性转变之外，乌克兰通过自身的实力在战争中站稳了脚跟，甚至在某种角度看来促成了战争局势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这大概就是一种存在决定意识。同时呢，由于乌克兰自身的努力，他们也培养了一些在战争当中形成的战略优势，比如无人机的攻击与无人机的防范。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也需要乌克兰的帮助，所以当这种关系啊，它改变了单方面的帮助、单方面的施舍，变成了互相需要、互有所求，那么这种关系呢，才是比较稳健的。所以 LT 认为，川普改变态度是乌克兰自己靠勇气、靠能力、靠实力争取来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在美国热炒了两三天的一个重大新闻事件。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英伟达牵头成立网络安全联盟，捍卫开源人工智能。该科技联盟成员包括微软、SpaceX， 旨在推动网络安全工具的普及，并化解外界安全隐忧。英伟达牵头的一个新的科技联盟，希望美国政府及其盟友把开源人工智能视为网络安全资产而非威胁。这个组织名为开放安全人工智能联盟，该组织周一表示，其目标是开发并部署一套开源的人工智能工具，任何公司都可以用来抵御网络攻击。围绕开源人工智能工具，或称开放全众人工智能工具的未来，各方争论不断。中国开发者推出的新模型近来令业界惊艳，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美国用户，其中包括月之暗面和质朴等公司。在此之后，开放全众模型受到越来越多的审视，批评者认为开放模型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潜在的风险，其中许多模型来自中国。持这种观点的人包括 Anthropic 和 OpenAI 的一些高管。川普政府官员也曾权衡是否禁止这些模型。英伟达等开源支持者则反驳 Anthropic 和 OpenAI 的模型等专有工具同样可能被滥用，其护栏也可能被绕过。那么华尔街日报今天还报道了另外一个与此相关的英伟达的头条新闻，就英伟达员工因涉嫌走私芯片被台湾方面拘留。台湾检方拘留了一名英伟达的员工，作为涉嫌向中国走私人工智能芯片调查的一部分，这使得这家美国公司卷入了一起备受瞩目的产品黑色案件。据知情人士透露，当地调查人员于7月24日搜查了该名员工的住所及其在英伟达 台北办公室的办公桌。知情人士称，法院随后批准了检方的申请，以伪造文件和违反信托罪名拘留了这名员工。周二，台湾基隆检控署表示，上周调查人员搜查了一名张姓男子的住所和办公室。此案与今年五月首次公布的芯片走私调查有关。检方称张已被拘留，此举可能是政府当局首次就芯片走私案对英伟达员工采取的法律行动。台湾这项行动是至少八起涉及四个司法管辖区的半导体走私调查之一。从华盛顿到新加坡的官员都在打击这种影子贸易，而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曾否认这种贸易的存在。那么对这两个英伟达制造的头条，我们一并来做三个方面的分析。第一呢，你看这两个新闻放在一起，你能看到就黄仁勋最近上蹿下跳啊，他在做什么事儿？你看第一个报道牵头安全联盟，就认为开源是安全的，闭源并不安全，而且呢反对美国政府禁止美国企业使用中国的人工智能软件，就人家中国是安全的，这是一个他要讲安全就放开才是安全。那么第二个新闻呢，他就表现出来美国政府禁止先进芯片输入中国，但是英伟达的确有高管参与了向中国走私芯片，先进芯片就不安全，也是英伟达在做。那方面强调安全，强调中国安全，也是英伟达黄仁勋在做的事。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矛盾的，归根到底来讲，英伟达是目前美国人工智能啊安全战略的一个破口。那么黄仁勋的逻辑呢，他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他的表述里面呢逻辑上漏洞是非常多的，但是他又为什么这么执着的在为中国的人工智能站台，为中国人工智能带来的不安全来进行辩解？除了我们没有证据，你不能去扣上一个他与中共的特殊关系，我们只能从啊公开的信息市场的角度来判断这个问题。实际上黄仁勋呢，他在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他顾不了啊国家的所谓的战略利益或者是安全的政策。今天有很多美国媒体呢形容报道都用了一个美国通俗的一个比喻，说黄仁勋呢就是一个卖铲子的人。那么卖铲子的人呢，他都希望人们去挖金矿，至于有没有金矿那不是我卖铲子的人的事儿，但是我要鼓动你去挖黄金，甚至是某种程度上我也要去制造一些虚假的信息说有大量的黄金，因为只有这样的去舆论宣传，买铲子的人才更多。那么黄仁勋维护中国的人工智能软件，否认相关的安全风险，他最直接最简单的逻辑就是不愿意失去中国这个市场，或者还希望通过中国市场的发展去赚一大笔，甚至不惜以身试法。对这种大量英伟达的先进芯片走私到中国，黄仁勋的态度，英伟达的态度是非常可疑的。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这一次黄仁勋牵头弄了一个联合声明，马斯克第一时间转发，就他们在争论什么，为什么没完没了的要拿这个开源闭源来争论。实际上今天美国的一些科技界媒体啊，他们在热闹两天之后啊，他们慢慢形成了一种共识，实际上他们在吵什么呢，还是在吵人工智能的领导权的问题。因为现在人工智能的领导权在 OpenAI， 在 Anthropic， 就这些都是科技的新贵。那么在科技界传统的建制派这些大佬他们都落伍了，比如微软，比如马斯克，马斯克投入的也早也很敏感，但是在人工智能这个竞争当中就是掉队了。但是微软马斯克他们甘心于这样一种被掉队吗？所以他们现在更多的武器呢，他不是靠他自己的技术产品去追赶重新夺得领导地位，他们采取的措施呢，是我来跟你争开源闭源，假如开源比闭源先进，那么你现在所谓的领导权那也只是昙花一现，还得回到建制派。那么黄仁勋马斯克真的是在做开源吗？真的在推动开源吗？你比如马斯克的 XAI， 他也是开源，但是他最先进的不开源，他都是把他的淘汰的晚一两个世代的产品进行开源。你比如目前 Grok 5完全闭源，那么比较先进的 Grok 的 4.2 要到今年底再开源， 就他也不是像中国的那些开源，我第一天我就开源，所以此开源非彼开源。那么黄仁勋自己倒是弄了一个开源的，但是他这个开源在与中国那些开源模型呢一起比较，拿到全世界比，黄仁勋的这个开源模型呢排名呢才排到161位，就一共有多少个模型来排队呢？一共215个模型排队，黄仁勋的这个开源排到161位，综合得分只有 43.67。 所以他是宣称的他是领先的美国开放权重的模型，实际上他拿到中国去啊，尾灯都看不见人家的。所以回过头来再来看这次所谓美国的开源闭源争论，实际上它不是一个层级，不是一个当量上的争论，甚至是这也不是两条道路两种发展方向的争论。你如果是两个道路的争论，你是两个道路的领袖之间来争论，你就像两个学校来比谁的教学质量高，甲学校的差等生留级生黄仁勋去指责人家乙学校的优等生 Anthropic 说人家的学习不好，人家成绩不好，所以尘埃落定的话，这个所谓的联合宣言也是卖铲子的一个广告而已。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台湾这次抓了英伟达的高管，他也证实了舆论一直以来的一个怀疑，就这么多芯片走私到中国，英伟达黄仁勋难道真的不知情吗？而且台湾这次调查不是台湾自己要调查，是美国要求调查，美国的情报机构也参与了调查的，所以英伟达是否能够认真的执行美国的法律，履行高档芯片呢限制中国市场的这种责任和义务，对黄仁勋来讲他狡辩的空间呢隐瞒的空间是越来越小的，就这个货呀再玩玩不下去了的。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中国学者称日本如果不调整 APEC， 习近平不会接触高市早苗。日中关系持续紧张，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与中国外长王毅是否会面成为罗生门，这个是指上个星期东盟峰会上日本方面说日本外相跟王毅进行了交谈，王毅回到中国坚决否认。那么这个报道他引述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中华全国日本学会理事包成科对近日来中日的外交争论，他发表了他的最新的判断，他说中日关系过去8个月一直在走下坡路，今天的问题已不单纯是高市早苗、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而是中国要遏制日本在军事、在武装的发展道路，这是现在中国对日政策的主要口径。哎，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就中共啊，在之前一哭二闹三上吊，要求高市早苗收回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说法，这个怎么弄高市早苗不收回？现在中共换了一个主题了，现在跟日本斗，为什么斗呢？你再去说高市早苗说那个话没有用，他不理你。那么现在改了，现在中日的矛盾就是中共不允许日本再武装起来，那么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假命题，因为什么叫日本再武装起来？中国怎么阻止日本再武装起来？你能让日本国会不通过预算吗？你能让美国不卖武器给日本吗？你能让美国不驻军日本吗？所以中共似乎在台湾有事、日本有事那个事上一事无成，现在换一个更高大上的主题来吵架，这个又缺乏一些支撑和基础。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峰和包成科都预计习近平在 APEC 峰会上不会与高市早苗进行面对面的接触。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因为总的感觉这个还是有一点政治八卦，怎么两个亚洲最大的国家其中一方邀请别人去参加会议，同时呢又放风不见面，这个还是一些很情绪化，像小孩过家家的味道。 LT 分享第二个观点，就中共会不会邀请高市早苗，会不会向他发邀请函？因为你说习主席不想见面，那么你会不会邀请人家去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一定会邀请的，而且中共必须发书面邀请，这个是 APEC 运作机制决定的。因为在 APEC 章程里边，主办国必须遵守 APEC 的基本章程，这中共也做了承诺的，无权单方面剥夺正式成员的参会权利。那么日本是正式成员，就习主席不想见你也得赖着性子得见，包括对台湾。那么第二个我们来讨论，哦，你又邀请人家去，你又对外放风不见，那么我们就设想一个具体的情节，习近平在迎接各国的元首有一个欢迎仪式，分别迎接，难道 习近平见高市早苗的时候，他会不握手吗？他手会不伸出来吗？ LT 认为这个时候啊，习近平还真得握，因为你躲不过这个环节，因为东道国的元首迎接每一位到访的这个元首，这是一个规定程式。但是习近平呢，他可能做得出来耍小孩脾气，相信网友们都能够有印象，习近平曾经在与安倍晋三握手的时候啊，一脸哭丧相，故意摆着一脸哭丧相。那一次呢，他与安倍晋三会见的时候，会见前还满面笑容，握手拍照之后又恢复满面笑容，但是就是拍照的时候故意的露出一副哭丧脸，这个是要向中国的义和团交代的。所以 LT 认为习近平这次他一定会与高市早苗握手，只不过握手的时候可能会再次摆出一副臭脸。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就在这一次 APEC 会议上，中共会不会闹情绪，闹到 APEC 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去大肆炒作什么不能再让日本重新武装起来，会不会来做这个政治闹场？ LT 认为啊，中共也不至于，也不会把反日的主题拖到 APEC 会议，因为你没有一个国家会呼应会响应，他能做得出来的是会故意的冷落，甚至在做事上，在电视画面上他会做一些小动作而已。所以总的来讲，中共在 APEC 峰会之前放风习近平不想见高市早苗，这个是给自己添麻烦，给习近平呢自己啊设置一些无法下台的一些场景。那么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今天的报道，贸易冲突迫在眉睫，中国严阵以待应对产能过剩的指控。那么今天其他的国际财经媒体也显著报道了这个重大突发事件，就今天中国商务部突然在他网站上发布了一个长达一万字的立场文件，这个立场文件的核心呢，就是否认中国有产能过剩，而且驳斥国际舆论批评中国产能过剩是贸易保护主义，这个还是让国际舆论感到很震惊的。因为2023年起，国际舆论开始聚焦中国的产能过剩，拜登呢还派耶伦到中国去做一些劝阻，那么中国当时呢第一反应是否认产能过剩，但是随着这两年中国的通货紧缩的状况加深，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中共党的文件开始承认中国有产能过剩。诶，怎么到了7月28日，中国商务部突然翻脸，突然否认产能过剩？所以这个它就是一种戏剧性的转变，也是一种非常荒唐的反转。中国商务部副部长严冬在北京举行记者会上表示，一些经济体夸大了所谓的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他说，这份文件的目的是澄清事实，这份文件相当于北京迄今为止对西方贸易政策日益受到驱动的一个论点的最全面的反驳，即中国的国家支持、疲软的国内需求和持续的工厂投资正在将过剩的商品推向全球市场，并威胁到其他地方的生产商。美国和欧盟是中国产业政策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他们认为从电动车、电池到太阳能设备和化学产品，廉价出口产品有可能使国内生产商不堪重负。北京方面则反驳说，这些出口反映了技术进步、高效的供应链和全球的需求。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伟龙在记者会上称，美国的调查是单边主义，并表示中国保留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的权利。他也批评了中国近期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同时表示北京愿意通过对话解决与欧盟的分歧。北京方面对产能过剩论点的主要指标提出质疑，北京方面称各国各产业的产能利用率各不相同，因此没有单一门槛能证明产能过剩。官方数据第二季度产能利用率降至 73%， 是2020年初疫情封锁以来最低水平。产能利用率的下降主要原因是煤炭开采行业，而先前一起致命的事故直指山西，引发了大规模的安全检查，导致产量的骤降。那么对这个引起国际轰动的新闻事件，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中共2023年否认，从2023年下半年中共开始承认产能过剩，但为什么突然今天中国又否认产能过剩？ 这个起因导火线是什么？是因为川普政府啊，在对中国商品实施因为强制劳动的301条款的 12.5 的关税之后，川普政府又发动了一个产能过剩的301调查。那么一旦证实中国把过剩的产能对外输出，那么又会出台新的制裁措施。所以为什么中国商务部突然改变了口供，突然翻供，主要是因为他看到新的制裁来临了。但是呢，商务部外交部呢又不愿意把这个真相告诉中国的国内，因为中国国内呢目前习主席没有说反美，现在大家都要赞美中美关系，到有一天习主席说可以骂美国了，那么商务部也好，外交部也好，他才会来和盘突出这个背景。所以这个呢是网友们需要了解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今天商务部的这个声明，这个10000多字的文章，显然在中国国内啊都无法自圆其说的，你不要说骗外国人，你骗中国人都骗不了。中共的官方文件包括最高领导人近年都多次承认过产能过剩，比如最典型的公开的政治文件，2023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决议上就提到部分行业产能过剩，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专门提出针对内卷式恶性竞争整治的指令，都明确的承认部分产业存在重复建设、低价无序竞争和产能过剩问题。今年中国国家发改委到工信部也多次发文要求整治太阳能、电动车行业的无序扩张和低价恶性竞争。所以从政治层面到经济管理层面，中共是向中国国内公开承认产能过剩的，哎，你怎么突然又否认了又翻供了呢？所以从商务部今天这个10000字的这个声明呢，你能看出来就中共他很不习惯去讲理，就他遇到批评或者遇到压力，他的反应就是我不承认，第二我否认，他不太愿意去解释中共的立场，他不太愿意从道理上去说服别人的质疑、怀疑、指责，所以呢他就更加强化了中共这样一种啊野蛮、流氓、不可靠这种国际形象。那么习近平选了这么多干部，给商务部那么多钱，为什么就找不出来几个去编一些理由能够逻辑自洽的一些表达和这种公开声明呢？这个也与中国的这种啊政治环境、政治规律有关。因为你怎么去辩解呢？你能去批评美国吗？因为习主席马上要到美国访问，中美之间的关系要讲正能量，那商务部明明是因为美国这个301调查，但是又不能够正面的批评，但是呢上级又希望能够表态，他就只能做最安全的选择，就政治上对国内政治上最安全的选择，我否认就完了。那么至于人家再拿习主席的讲话，再拿中央经济工作会的决议来揭露、来反驳你的否认，商务部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因为我目前完成的任务就是让我否认拒绝，至于我这个否认拒绝有没有效，那不是我的事。所以这个它反映了独裁体制下的一种内耗，一种啊全党应付糊弄习近平的一种啊荒诞的局面。相信商务部起草这个10000字的文章的执笔者，他们也会知道荒唐，但是他们选择了连自己都不相信的一种表达方式。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共过去呢强调内外有别，对国际上的批评指责死不承认，但是国内该整的整，该改的改。那么这次对于产能过剩的问题，中共是否也像往常一样内外有别、内紧外松呢？ LT 认为没有，中共并没有严肃的来对待产能过剩，这个是从习近平开始的。尽管202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就承认了部分产能过剩，但是进入2024年习近平的讲话就不再提产能过剩，他提个什么概念呢？他把产能过剩把它偷梁换柱，就变成了反内卷。你看在习近平的正式讲话里边，他更多强调反内卷、反躺平。那么内卷是一个产业特征吗？不是，内卷是一种啊观念，是一种态度。那么作为国家来评判经济，它应该从结果上来评判是否有产能过剩。同时这个内卷与产能过剩的关系，谁是因谁是果，是因为人们故意的要卷导致了产能过剩，还是因为产能过剩导致人们不得不卷？ LT 认为产能过剩导致的内卷，而不是因为内卷主观意识，特别是从业者的主观意识把产能弄过剩。你比如说随便一个包子铺，包子铺的员工去内卷，他能够导致包子铺卖不出去吗？ 不可能的，因为对包子铺老板来讲，卖多少、备多少食材，这个不是服务员能决定的。老板确定目标之后，他是巴不得员工去极力的去内卷的，拼死拼命的。所以现在包子卖不出去了，或者包子要拿到别的外地去卖了，去抢别人的市场了，现在引起公愤了。现在包子铺老板说，哎呀，都是我们那几个服务员搞的，那几个服务员太努力了，这个显然是说不过去的。所以从习近平他把产能过剩、偷换概念呢，偷换成内卷，这本质上还是反映了习近平他没有那个意愿，也没有那个决心，也没有那个勇气去改变中国普遍的产能过剩的状况。他实际上经济学人早就人家把他看穿了，中共现在他就是陷入一种浪费性的生产方式不能自拔，越浪费越过剩越生产，恶性循环。那么商务部这篇10000多字的所谓的正本清源的声明，他毫无疑问会加剧这种产能过剩，因为有时候谎话说多了自己都相信了，谎话对外在说谎话，实际上对中国国内产生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深刻的。但是 LT 还是对商务部这样的翻供式的改口感到惊讶的，因为他毕竟是这么大个国家，而且白纸黑字中共过往的表达证据都摆在这个地方，商务部竟然能够轻而易举的就做出这样一种颠倒黑白的表达，那么这让中国经济的失衡那只能继续下去，最终倒霉的会是习近平，会是商务部长吗？不会，仍然是内卷中的普通民众，这是今天中国最大的悲哀。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